荣耀的福音。
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，
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
耶稣是基督，
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神爱我们，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叫我们相信他，得着他，更要活出他。
看哪，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，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。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。
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，荣耀的教会出现时，
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快快回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我是曾师母，在这个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。今天曾牧师要和弟兄姐妹分享诗篇23篇，现在我来为大家读诗篇23篇1到6节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来交通诗篇23篇。前面两天我们已经讲过这诗篇23篇，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，是大卫的经历，他描述着自己与神之间亲密美好的关系。而这个关系呢，原先是我们外邦人所不能够进入、所不能够得着、所不能够经历的。直到耶稣基督成全了十字架的救恩以后，我们也就能经历大卫所经历的，也跟大卫有共同的感触、共同的认识，也承受了与他共同的恩典。当然，新约时代的圣徒所承受的恩典，那远远的大过旧约时代所承受的恩典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但是若是基督徒连大卫所经历的这个层面我们都没有经历，我们都不认识，那我想我们的光景当然很成问题了。现在我们稍微回头一下，在以弗所书2章12节到第14节， 圣经上说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，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外邦人原来跟基督无关的，因为我们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，神的应许，神所立的约是对以色列人，神跟我们没有立约，神跟我们没有应许的。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我们得以亲近神，而我们呢，也得以跟万国万邦在基督里就和睦了。因为我们跟神和睦了，当然与人就和睦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。但是更可贵的是，这个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，在原来的意思是说，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和睦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之所以不和睦的原因，是因为在自己的里面。我们若是在基督里面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。什么时候基督活出来，什么时候我们跟神和睦的，我们跟人才能和睦。所以说他是我们的和睦。接着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才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以自己的身体，是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。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和睦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。接着耶稣基督，我们都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新人，这才真正的和睦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本来我们跟基督没有关系的，现在借着十字架救恩，让我们与基督有份了，使我们外邦人也就能够得着大卫当时所能得着的。更可贵的是，能够进入当时大卫所不能够进入，大卫所不能得着，所不能认识的光景。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，他使我们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在旧约时代，都是旧生命活，都是在自己的里面，因为十字架救恩还没有完成。所以在十字架救恩完成了以后，我们所承受的恩典真是比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更大、更丰盛、更荣耀。所以耶稣才会告诉我们时代要转弯了。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五节，耶稣在这里讲了许多关于时代要转弯的话。他告诉我们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二十二节就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因为到了新约时代，十字架的救恩成全了以后，神给我们承受的恩典更大、更丰盛、更荣耀，所以要求的水准也就更高超了。所以在新约时代，不是讲到你外面杀人才是杀人，而是你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了。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又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到了二十八节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，这人心里已经跟他患奸淫了。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，耶稣一再的讲，你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好，就有了一个更新的改变。比如说你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你不可以背誓，所起的是要向神谨守，耶稣却告诉我们，你什么事都不可以起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 然后他耶稣又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。我们觉得很稀奇，当时先知为什么在旧约时代是那样的带领呢？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。为什么当时许多诗篇的作者他们是这样来做见证呢？包括大卫在里面，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，所以有许多是他们没有办法承受，没有办法经历的。我们现在来看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，这是大卫的诗，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读过的这个诗篇里面讲到，我们有许多的事情上不缺乏，在饮食上不缺乏，在引导上不缺乏啊，旧约时代神就用律法来引导他们，还有在同在上不缺乏，在保护，在看顾上，在安慰上不缺乏，还有在恩惠，在慈爱上不缺乏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回头一下，神这样让人不缺乏，人就能够满足了吗？我们这样的不缺乏，人生就能够很幸福吗？他就能够快乐了吗？哦，我们不能把人看得那么太简单。人不是老虎，人不是狮子，人比美洲的狮子老虎还更难缠，而且难缠的太多了。我们都知道，狮子它吃饱了它就安分了，你不伤害它，它不会伤害人的。相反的，往往在吃饱了以后，它就把所吃剩下的猎物就放在一边了，它不管呢，他就跑去休息了。那不管他所剩的食物被其他的野兽或者是灰狐狸给他偷吃了，或者是兔鹰把他偷吃了，我们知道他不管的。当然我们所谓的说他这些猎物啊被偷吃，那是以人的观点来说，你若是问狮子的话，狮子不见得会这样说，因为若是他怕偷吃的话，那他应该趴在他所吃剩下的猎物上面休息啊，他可以守在旁边看着，他为什么要跑到旁边去休息呢？为什么跑掉了呢？可见他就不怕人家偷吃吗？所以他去跑到一边去休息了，不管剩下的食物人家怎么样把它偷吃掉，所以他就安分了。简单一句话，他吃饱了，他满足了。但是那你看，那小孩子他最不会掩饰了，当他看见那好吃的东西，他嘴巴塞满了啊，他汤匙或者筷子里面还夹了一个，他眼睛还要盯着一个呢，那是人呢，那不是狮子老虎了。我们知道人吃饱了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，饱暖思淫欲啊，你饿着肚子的时候你可能安分一点，丈夫有一点钱花样就多了，人吃饱了以后他还会咬人的，而且可能咬得比饿的时候更厉害了，伤人伤得更厉害了，因为他吃饱了他有力量去伤人了啊。比如说有的人退休了，天天没有事做了，那照理讲应该好好的可以蒙恩呢，好好的可以亲近神呢，但是他却是在家里面好像还闷得发慌，所以给周围的人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啊。电话到处打，东家长李家短的，是是非非啊，就闲话一堆啊，所以他属灵的光景不但不能蒙恩，而且光景更糟糕，所以这就是人呢、啊。所以当亚当犯罪了以后，也就是当罪的能力进入他里面以后，神怎么处理呢？ 亚当也就没有办法像在伊甸园那样的享清福了。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，而且地就长出了荆棘跟蒺藜来，让他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。你说这是一个处罚呢？不是的，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拯救，因为神太认识我们了。一个堕落的人，你让他每天在田里面汗流满面的工作，累到一个地步，回家以后什么都不想了，只想睡个好觉，这样毛病花样就少了一点。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。我们用这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为例吧。本来大卫他是一个平凡的牧羊人，神提拔他成为一国的君王，他应该相当满足了吧。他自己已经有那么多的妻妾，那当时最少有七个了，自己还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来做见证，说他没有缺乏。但是他却在有一天，在吃饱了喝足了也睡够了，那时你知道国家的情势非常的不好，前方的战士啊，在为他还有为这个国家跟敌人来征战呢。但是那一天大卫王睡到太阳要平息的时候，在阳台上闲来无事的东张西望，他偶然看见了乌利亚美貌的妻子在沐浴，所以就马上运用他的权势，就把乌利亚的妻子带进王宫里面，把他占为己有。若是一般的平民百姓，也不会有这样的权势啊。乌利亚是谁呢？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，他忠心于自己的国家和忠心于自己的国王大卫。所以当大卫王占有了乌利亚的妻子以后，他要乌利亚回来。那天他叫乌利亚回家去睡觉，乌利亚就说啊，他的同胞们都在前线跟敌人打仗，他们睡也睡不好啊，吃也吃不好，在这样紧张的生活的里面，他怎么好回家休息呢？怎么好回家睡个这么好的觉呢？虽然这样的心智，大卫还不受感动。大卫他用计谋，就是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统帅约押，要约押呢在打仗的时候啊，把乌利亚推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去，然后叫所有的将士突然撤退，让乌利亚被杀。而这封设计杀害乌利亚的信，大卫也不必找别的信差，还是乌利亚亲自去交给当时的统帅约押的。所以从这诗篇二十三篇你可以看见， 大卫说自己不至于缺乏，他竟然做这样的大恶，他简直打自己的耳光嘛。所以就这样，使这本来是一首描述跟神的关系非常甘甜美好见证的诗歌，却在大卫的软弱败坏得罪神的情况下，就变掉成为一首他的自白书。什么自白书呢？就是一首衬托出自己不义的自白书，成为一首神定罪凭据的自白书。是啊，你自己都承认，神怎么成为你的牧者，让你不缺乏？你自己都做见证，神的引导不缺乏。你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，能苏醒人心啊，但是你却把摩西律法放在一边。一个作王的人照着摩西的律法多娶妻妾已经不对了，他还用计谋来杀害人的丈夫，抢夺人家的妻子。神既然这么恩待你，这么赐福你，跟你有这么美好的关系，你为什么还做这样大恶来得罪神呢？来破坏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呢？所以当大卫犯罪以后，神就差遣先知拿单来见大卫。他告诉大卫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然后神呢，他将你主人的家业都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子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跟犹大家，就是把整个的国都交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了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假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妾啊！你再怎么样不足，你也不可以这样啊！所以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所以神给大卫的处罚就是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，所以大卫的成员就杀来杀去的。我们看以后的所罗门王呢，他也是一样啊，在神的赐福底下，神这么祝福他，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他有这么多的财物，这么富有，神这么爱他。但是你知道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离弃了神，他敬拜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，还有摩押的神基摩，还有亚门人的神米勒公，那就是他拜了许多的偶像，他行神所看为恶的事，违背的律法跟典章。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所罗门王啊，他到晚年的时候，他不但背叛了神，而且当他知道神要把他的国位给耶罗伯安的时候，他不但不认罪悔改，不觉得是自己的不对，不从这里去蒙光照求神赦免，相反的，他却要杀害神所设立的王耶罗伯安。这跟堕落的扫罗王有什么一样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堕落的扫罗王他也是一样不知道悔改啊，他也要杀大卫啊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，这些人还所认为的好王，无论是所罗门王，无论是约阿斯王，无论是西西家王，无论是约西亚王，这些王都在神的赐福，在神的看顾底下犯罪得罪神了，这还都是人所认为的好王呢。所以你就知道人的光景如此的可恶，如此的可怜， 这也成为神预备十字架的救恩的关键点，也更成为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的一个转类点。人的生命不改变真是没有办法了。神再怎么样祝福你，你既是一个贫乏的生命，你就不能得着真实的满足。所以耶稣基督来，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，要改变更换我们的生命，这是神最奇妙的拯救。我们话说回来，人活在神的赐福恩典底下，他果然真的会觉得必不至缺乏吗？你要知道，人在时空的里面，在时空的转换中，你哪能真正的得着满足呢？你吃了早餐，你中午又要饿了，你吃过中餐，你晚上又要饿了。时空环境一直在改变，环境对我们也就一直有不同的一个新的要求。今年你得了奥运的金牌奖，你不缺乏了，但是下一次很可能就被取代了。人在时空中，想要在下一次还能站着领金牌奖那种荣耀的光景，那你高兴几天就好了，你就必须为下一次的竞赛的需要再做出努力。所谓的创业维艰，守成不易，就是这时空的律啊。还有人说，你打开衣柜，虽然已经满柜子的衣服，但是总是觉得少一件啊，这是人说的笑话。所以以前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伊美黛，她曾经拥有3000多双的鞋子，人说她奢华成性，我们可以看见她内心真是虚空啊，真是缺乏。所以有心理老师呢问学生，你拥有多少的钱财你才能满足，你才能够觉得不缺乏呢？学生有的说10万，有的说100万，老师摇头。结果学生就访问老师说要多少呢？老师说没有止境。不错的，所罗门王他是一个最蒙神赐福的人，为什么还觉得虚空呢？为什么还缺乏呢？为什么还走向这样堕落背叛神的路呢？关键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人生命的本身，一个旧的生命，光得着神的赐福慈爱恩典看顾，总是不会有真实满足的。下面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何等爱我们，你所以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得着这丰盛的生命才能真实的满足。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荣耀的福音》节目。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-261-3272，718-261-3272。我们的网址是www.inchristgg.org，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信息。最后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再会。